三张图教你看懂该买什么保险。或许是因为前职是资讯工程师的关系，我习惯用更架构化、更系统化的眼光去看待保险这件事。虽然我现在的工作是寿险顾问，但我觉得保险不一定是非买不可，但的确有些问题只有保险能解决。在这里，我试着用几张图让大家了解我认为保险真正的意义和用途，也试着总结一下我认为该怎么买才是对的方式。你也是这种情况吗？思考一下，你也是这样的情况吗？保单买了就忘记内容，当初那个业务员已经好久不见人影了，但是你记得一年保费大概是3万多，因为每年要缴钱时都会心痛一下。但是有想过吗？通常保单一缴就是20年，也就是说你这辈子花了60几万来买保险。请问你这辈子有用过60几万买过其他的东西吗？大部分人的答案可能是买车，但是你真的会这样买车吗？走到诊室中心，劈头就跟业务员说：“我要买车，预算有60万，请给我一台这个价位的车就好了。”绝对不可能的。你会认真的跟业务员沟通你的需求，告诉他你用车的频率、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你最在乎车子的哪一个方面，这才是一个人正常会有的购买行为。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常用预算决的方式来买保险呢？开出一个预算，让业务员帮你配一个套餐，感觉有付费买保险就可以安心一样呢？台湾人其实很爱买保险，每个人平均有 2.4 张保单，光2016年的新缴的保费就 1.26 兆了，差不多是一个鸿海的市值。但是当身故或是全残这种对家庭冲击最大的风险发生时，每个家庭平均可以得到的理赔金额却只有不到60万。会造成这种高保费低保障的情况的主因只有一个，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买到真正需要的保险。那到底保险要怎么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保险真正的功用是什么。风险发生时，变出足够大的保护伞。蓝色方块是你家所有的资产，包含你父母的资产，而保险就是拨一块现有的资产来换得一块虚拟的资产。这块资产平时不存在，但一旦发生风险时，它就会蹦出来挡在你的资产前面，所以风险就不会来侵蚀你真正的资产，你的家也就不用为了救你而卖股票卖房地产了。所以这张图的重点有两个，一，高保额，这块虚拟资产的保额要足够大，越大越好。这个资产的大小就是保险中的保额，也就是出事情时保险公司会一下子拿出多少现金给你，让你可以照顾自己或是家人。这笔现金当然是越大越好。高杠杆，另外因为保费是分期缴纳的，通常是20年，所以有杠杆效应很重要。我们尽量要追求以小换大，用小的保费去换大保额的保障。然而保险并非万能，保险能够处理的风险只有4种，老、病、死、残，后面3项比较好理解。而老这件事，简单来说就是你退休了，再也没有收入了，但是银行里的钱已经用完了。而保险中有一种工具叫做年金保险，可以帮助你建立自己的终身俸，用来照顾老后的自己。但是一个好的保险规划必须先专注病、死、残这3件事情，因为可持续的工作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保险要真正要做的是在病、死、残发生时，确保保护的工作能力可以被保护住。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对我们家里的冲击最大呢？阶段一，确诊疾病时，一个人不管他是单身或已婚，20岁或是50岁，最严重的状况 通常是他发现自己得了一个大病，这个病很常是癌症。想一下，这个人上午在医院确诊了癌症，下午就会马上冲回家找保单，看看自己的账户和股票，因为为了他的家人，他一定很愿意接受治疗，但是他最担心的是不知道会花多少钱。这个时候，如果保险公司在医生确诊后就能赶快给他一笔比较大的钱，这时候他甚至还没有开始接受治疗，大家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安心呢？那再思考一下，这笔钱要多少才够，才会让你安心呢？50万还是100万还是200万呢？我通常给客户的建议是，这笔钱起码最少要100万，原因等等再说。阶段二，入院治疗。接下来这个人会去医院做治疗，在医院里面会发生三件事情：一、住院的病房费；二、会动手术；三、会打针吃药。医疗杂费，病房费，通常我会请客户想一下，如果他今天真的需要住院一两个礼拜，他实际上会去哪一个医院？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人很不舒服了，根本不会在乎自己住的是健保房还是单人房。但是对于晚上可能来照顾我们的家人来说，我们会舍不得让他们被自己吵之外，晚上还要被同房的其他病人吵醒。所以我都会建议一天住院要有4000块的病房保险费，保险理赔，不是为了因为保护自身，而是呢为了让来照顾他的家人可以住单人房。二、手术费，手术费会有一个基本的额度，我建议要9万块以上。手术的有几百种，每一种手术呢都会有一种理赔比例。比如说很常见的割盲肠手术，理赔比例是40%，这个手术本身健保会给付，但是为了术后复原良好，医生通常会建议我们购买防粘连贴片。这个贴片呢是依照大小计价，通常需要自费8000到12000，而9万块乘以40%得出来的理赔额度是3.6万，也就是说只要在3.6万之内的防粘连贴片或是手术其他相关的费用啊、器材这些自费项目都可以被给付。三、医疗杂费，这一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特别打上3颗星让大家注意。当病情持续发展，病人有可能需要住院施打标靶药物时，但施打标靶药物可能只会住院1到2天，但是那一针打下去可能要5、6万块甚至10万块以上，这时候就算病房费一天赔得再高，每个月的缺口还是有可能是好几万的，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试问有几个家庭能够承受这种开销呢？因此这里的额度一定要做到10万块以上一次。而一次的定义是，这一次出院到下一次入院间隔时间呢，只要超过2个礼拜14天以上，后面那一次就算新的一次。而标靶药物的频率大概是3个礼拜到1个月一次，那这样子每次都起码有10万块的额度可以使用昂贵的药物来治疗自己。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保险没有理赔的总额限制，在癌症平均2到3年的治疗期间中，实务上保险公司是很有可能赔到200-300万的。看到这里有人会说，那客群你赶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保险，我只要买这个保险就够了。真的是这样的吗？那我告诉你一个更实际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中，每次你要出院之前，你的家人都必须要先到医院柜台把这个好几万块钱的账单付掉，才能拿收据给我帮忙理赔，然后大概1个多礼拜后，保险公司就会把钱汇到你的账户。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保险公司不是不赔，而是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调你的病历，理赔金呢就有可能越晚越到你的账户，所以呢这个家庭呢可能就会发生周转不过来，甚至呢病人就会选择放弃治疗这种情况。因此这也是我在前面说到的，在确诊时呢，保险公司最好给你的那一笔钱最好要100万以上的原因， 因为这笔钱起码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起码一年的生活费30万，因为我们起码需要一年的留职停薪来接受治疗。第二部分呢，就是周转金，用来周转透过实支实付来支付的标靶药物还有自费治疗的情况，所以抓这里边抓70万，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阶段三出院，第三个阶段是出院的，这边会有三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人不但被救活了，而且工作能力还在，可以重新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也是最好的状况。因为即使为了救你，家人去借了好几百万，只要你的工作能力还在，总有还完的一天。第二种情况最尴尬，虽然活下来了，但是身体可能会被割掉了什么，导致体力大减、脑力大减，再也不能过做现在这么糙的工作了。这个情况又分为两种，一种很严重，叫做全残、完全失能、一级残，不只失去收入，家人每个月还要花很多钱来照顾你。像柯群自己的家人就遇到这样的状况，大概每个月花到7到8万来照顾，还好有足额的保险可以给付，不然真的会很惨。第二个状况叫做2到6级残，级数越数字越小越严重，像如果是一只手腕不见了，就算是6级残。这种情况虽然我们不需要长期照顾，但也可能无法做原来的工作了。但是我们都不是那种会自暴自弃的人，所以一定会想办法找到第二条路。但是在学得新技能之前，我们还是得靠家人给我们生活费，所以保险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底薪，让我们可以不用向家人开口要生活费，保持我们的尊严。像客群自己的保险规划，就是在当发生这样2到6级残的情况之后，保险公司呢每年会给我50万，一个月4万块，一直到我走掉。第三种情况是经过2-3年的奋战，可是呢还是不敌病魔走了。那为了救我们，家里可能已经花了不少钱了，但当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家时，我们心中最牵挂不下的是谁呢？我们在生前最在乎的人事物，死后真的就不在意了吗？在死亡的面前，一切世俗都不再重要，心中通常只会剩下4个对象想要照顾，我们的父母、太太、孩子还有房子。这时候好的寿险可以代替我们持续把钱带回家，支付家人的生活费用、教育费、房租房贷和父母孝养金。客群我都会鼓励我的朋友起码留下来500到1000万来照顾剩下的家人，因为他们值得。风险是有进程的，前面就像我这样说的情况，就是对一个家庭最大冲击最大的情况。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希望自己买的起码60万的保险，能在这些情况的时候发生情况的时候都能真正帮上忙呢？以下提供一些重点，帮助你检视自己的保单。一，这个一笔金叫做重大疾病险、重大伤病险、特定伤病险，最主要的功用是在确诊重大疾病的当下，马上在账户中产生一笔100万以上的现金，让自己能够安心度过难关。二，这块叫做实支实付住院医疗保险，是在医院发生治疗行为时，可以有足够的额度去支付健保不会给付的自费项目。而最重要的数字就是医疗杂费的额度，一定起码要10万块以上每一次。三，当残废发生时，我们要透过失能险、残服险来给自己一个不间断的足额终身俸，才能在全残发生的时候呢，不会拖累家人，在2到6级残发生时确保尊严，让人生能够找到第二春。两个重点，一，每个月的理赔额度要够，起码要4万块。二，要不能停，领到挂，不能有理赔总额或次数的限制，否则无法真正解决家人的问题。四， 这块叫做寿险，寿险会理赔两件事情，全残和身故。当这两件事情发生时，会给家里一笔足够的钱用来照顾自己或是家人。就算一个年薪只有50万的人，只要平平安安，一定可以为家人工作30年以上。所以一个人的身价随随便便就会超过1500万，但是一旦倒下了，这些本该流入家里的金钱全部化为泡影，一毛也不留。因此好好考虑透过一个寿险将你的身价表保留下来，即使你不在了，依然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好好的照顾家人，留下身价，留下心意，留下爱。四大保险买好买满。从这张图看出来，其实一个人最需要的基础保险就是提到的这四项。只要有这四种保险，就可以把病死残这三大人生风险中做出了基本保障。所以真正要做的是用一个你可以接受的预算将这些风险保护下来，但最重要的是保额要足够，这一点绝对不能妥协。永远记得，保费通常是保护和业务员最在意的事情，保护就希望保费越低越好，业务员希望保费越高越好，但我有保额才是真正对你有帮助的，因为那代表保险公司在风险发生时到底会给你多少钱，而现金永远是最大的保护伞。与其思考要买什么保险，不如思考为什么要买保险，永远回到为什么要买保险的初衷。所以当下次业务员来找你聊保险时，记得莫忘初衷。与其将焦点放在跟他讨论保险的规格条款，不如停下来好好问自己为什么需要买保险，你需要购买的保险能为你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和帮助呢？与你的业务员一起打造一个对你人生有意义的规划。透过今天分享的这个架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你可以用这个架构来检视自己的保单，跟你的业务员讨论如何拥有一个完整的架构的规划。通常根据我的经验，因为长久以来保险产业的习性，大部分人呢都会大量的将预算放在住院医疗这一块，但忽略了其实入院前和出院后的保障更重要。也在此鼓励大家多做功课。我知道学习保险不容易，但是一个最棒的规划一定是一个有良知的业务员和认真的客户一起讨论出来的，两方都应该一起努力为自己量身打造最适合的保险规划。